对。
那么啊，一二三四，第七行，佛言大会，我说如来藏不通外道所说之俄。前面那一段文呢，这个大慧菩萨他认为佛说如来藏和外道说的俄相同了，那么呢，所以提出来请问佛现在回答说，我说如来藏啊是不同于外道所说的俄的，和他的俄含义不一样。大慧，如来应证等觉，以性空实际涅槃，不生无相无愿等诸句意，说如来藏。这底下说不相同的原因，佛先招呼啊大慧菩萨的名字，如来应证等觉，这是啊佛自称啊，这个如来啊这个字也这是三个名号，佛的三个名号，如来是一个，应是一个，正等觉是一个。佛是有啊十号，这里说出来三个啊。这个如来的意思啊，是说佛在凡夫地位的时候，经过无量劫的修行啊，他证悟了诸法如意，证悟了以后啊，他自己的大事办好了，但是他有大悲心呢、啊，要度众生，所以又来到啊众生的世界现身说法，所以叫如来。要是阿罗汉呢，他觉悟如意以后啊，他就不来了，就是因为他的大悲心呢、啊、不强的关系啊。佛有大智慧啊，又有大悲心，所以称之为如来。这个应，就是佛有大悲心呢、啊，有大智慧。他断出去啊所有的烦恼，一切众生啊应啊恭敬尊重赞叹供养于佛，所以叫做应啊。正等觉，应该说是正觉等觉，就是两个意的啊。就是前边他证悟诸法如了叫正觉，但是他也能普遍地觉悟啊一切缘境缘起法，所以叫做等觉。合起来这就是佛哈说如来藏，如来应证等觉，以性空实际涅槃啊。佛是怎么样说这个如来藏的道理呢？就是用诸法毕竟空啊，说是如来藏的，这样意思。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就说这个毕竟空啊，又名为如来藏的，是这样意思。不是啊，像啊外道所知的那个俄不是那样意思，和那个不同的。 这件事呢，这个在我们凡夫的呀、这种苦恼境界，如果他相信佛法了的话，佛说啊，在你的呀、这个惑业苦里边呢、有如来藏，本性清净啊。佛要这样说的话，这个众生啊有什么感觉？这个我说我自己的感觉啊，我初出家的时候啊，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佛法，我遇见了这种话，我心里很欢喜。哎呀，我这个臭皮囊里面有佛性啊，有如来藏，本性清净啊，长恒不断，无有变异，具三十二相，心里很欢喜，有这种感觉。那么现在这个呀、佛现在是啊，但是在佛的本意里面呢，那些是在《楞伽经》这一段文里面看呢，佛是方便的意思啊，方便做如是说啊。以性空啊，实际上佛的意思，那个如来藏的含义就是一切法毕竟空的意思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那也就是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里面说的道理。实际就是真实的境界的意思，不是虚妄的。这个我们人世间呢，大家所有的人呢，都追求啊自己欢喜的事情啊，因为那个事情是美的啊，是快乐的啊，是最好的。但是用佛菩萨来看呢，那件事不真实，是虚妄的，不真实，所以不能名之为实际。不要说人间，你到就是天上的境界，乃至飞翔飞飞翔天的境界，都是虚妄的，因为终究啊都是无常败坏了啊，使令你呀、失望了啊。只有是、这些圣人啊，阿罗汉以上的这些圣人呢，他们所证悟的那个诸法如物是不变异的，他没有期望性。你觉悟了以后啊，你能得大安乐自在啊，不会再反复的，所以叫实际，是真实不虚的境界。是涅槃啊，这个涅槃呢，翻个不生不灭，也翻一个解脱啊，就是啊，我们凡夫的这个惑业苦啊，这些污秽的境界都消灭了啊，相对的说呢，叫做解脱啊，清净无为，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也就是大安乐的境界，所以叫做涅槃。不生，这个不生呢、什么意思呢？这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啊，因缘离散呢、就破坏了，就灭了，但是它并不断灭，它又生又灭，不断的生灭这样子。但是用佛的智慧观察一切法的真啊，一切法性毕竟空，实际涅槃呢，是不生的啊，不生也不灭的。这个不生不灭就是如来藏啊，那个性空是说如来藏，实际就是如来藏，涅槃也是如来藏，不生也是如来藏啊。无相啊，无相啊，这个相就是表现在外边啊，那么叫做相，就是我们啊。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啊，这个舍受想行识也好，眼耳鼻舌身意也好，色声香味触法也好，这都是相。这些相啊，都不生了，啊，不生不灭了，都是毕竟空寂了，那么叫做无相。这个无愿、 无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位人呢，他对于啊诸法的真实相啊有深刻的认识，他对于凡夫的世界啊欲界舍界无舍界，他不希望了，他不希望在这里流转生死了，没有这种愿啊，没有这个愿望了，所以叫无愿。只有是这个大悲心了，这个圣人有大悲心的时候，他才再来到凡夫的世界。如果没有大悲心呢，他不来，就是没有愿的关系。我们凡夫在这个苦恼地方呢生活，为什么能在这里生活？就是有愿的关系，欢喜啊，我欢喜在这里。那所以就是有愿。现在说这个圣人呢，他是不愿的，这叫无愿啊。这个等，还有其他的等等的句啊，诸句意啊，性空是一句啊，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都是句。这个句就是、名字语言叫做句。这个这样的名字语言里边有意。诸句的意啊，说如来藏，佛是说性空的意是如来藏，说实际意、涅槃意、不生意、无相无愿等意，说如来藏的，是这样以这样的意啊，假名为如来藏，但是说的时候就说这个是。具足无量功德，本性清净，常恒不断，无有边，一句三十二相，在于一切众生身中。这么说啊，说如来藏，说这样的如来藏啊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为令欲夫离无恶怖，为了啊，使令这个欲夫啊。远离无恶的恐怖，就是要是说舍身显应是无恶的话，这个众生害怕，他怕这件事，要是没有我这件事怎么可以呢？哈，生大恐怖。这个我们就这样说也不是太明显哈，如果我们要是啊用这个十二因缘呢、去显示这个无恶意呢，就会呀、清楚一点啊。我们说无名缘行，行缘思，思缘名舍，名舍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老死以后又是无名缘行，这样子。这是我们凡夫境界是这样子啊。但是你要修销圣道成功了以后呢，就无明灭，无明灭了就行灭、思灭、明色、六入、处受、爱取、有，有灭的生灭，生灭的老死灭，灭了以后不生了，那个无生无灭的境界就叫做无恶，就叫做无恶的境界。这个无恶的境界啊，也就是那个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意，也就是这个意。这种境界在我们凡夫啊，如果去这样思维到这个境界，心里面不欢喜，心里面不欢喜而且恐怖，会有这种情形啊。有这样情形，这位人就不会相信佛法了啊，他就远离佛法而去了啊。那么这样人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佛就是啊，说如来藏啊，说是啊，也具足无量功德啊，本性清净，这一切眨眼的惑业苦都熄灭了啊，而后那个如来藏本性清净的功德显现了啊，人呢、他就不会恐怖了啊。他就相信佛法了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样说法呢，实际上啊，应该怎么说呢？ 这个在《杂尔罕经》里边呢，舍利弗尊者入涅槃了，入涅槃了，舍利弗尊者的有个弟子啊，有个沙弥叫均提啊，均提沙弥啊，虽然是年纪很小啊，但是他是大阿罗汉了啊，那么他就把舍利弗尊者入涅槃的时候啊，这个实体幻音来帮助做这些杂事，就是把舍利弗尊者这个身后的事情处理了啊，处理了这个均提沙弥啊，就把他的衣啊、钵和舍利啊，就拿到佛这里来，拿到佛这里来，他先见来拜见阿难尊者，就是佛的侍者啊，拜见他就是报告这件事，就是舍利弗尊者入涅槃了。这时候阿难尊者非常的悲痛啊，那么就带领着均提沙弥去见佛啊，均提沙弥也向佛报告这件事。那么呢，佛看见那个阿难尊者特别的悲痛啊，佛就问这个阿难尊者，说舍利弗尊者入涅槃了啊，但是他的戒啊，戒定慧解脱之见是不是也灭了呢？就这个生灭的灭是不是也灭了呢？阿难尊者说是不是，没有灭。这个《杂尔罕经》有这么一段文，这一段文现在说这个，我们说将来说无明灭的行灭，这生灭的有灭的生灭，生灭的老死灭，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。那么这是无我的境界。但是这个从《杂尔罕经》这一段文配合起来说呢，那就是说啊，入涅槃的阿罗汉呢，他还有法性生身的，有法性生身的。我们说这个戒定慧啊，解脱之见，简单的说就是他这个定，他那无漏的三昧呀、和无漏的智慧啊，这定慧啊。那么有无漏定，有无漏的戒定慧，当然他定慧是心所。有心所一定有心王嘛，一定还有心呢、所以、结果呢，就是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呢，原来还是有无漏的戒定慧呀，还不灭的。所以在大乘的经论里面呢，名字为法性身，名字为法性身啊，就是那种无漏的境界。那么这样子、所以这个小乘的佛法的说法和大乘佛法里面说法是一致的，并没有矛盾啊。但是这样的说法不是随处可见啊，有地方多数只有啊，不是随处可见的啊。那么你偏执在不生不灭了呢，那就和大乘佛教有一点出入了。那么现在说是、唯令欲夫离无我不，所以就说一个如来藏本性清净啊，实令他说我还不会断灭，我还是存在的，这样子生了欢喜心呢，他就相信佛法了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说唯令欲夫离无我不，说无分别无影像出如来藏门啊，所以佛就宣说。就这个性空实际涅槃都是无分别无影像的境界，说这个无影像的境界是如来藏，以这个如来藏做门呢、来引导众生啊来到佛教里边来，是这样意思啊。那么这样说呢，我们中国佛教向来的一句话说唯识实权了，唯识实权的意思啊，这样说吧。这个无分别无影像啊，这个话，这个性空实际涅槃呢、 这种真理啊，是无分别的。无分别的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内心呢、啊，要去思维分别的话，一定要有名句，有名字，有形象，这样子我们的心呢才能活动啊，才能够说话的。如果是这个性空实际涅槃这里边呢，没有名字，没有形象的时候呢，这个心不能分别，你不能分别的。所以这个小孩子啊，这个婴儿啊，渐渐长大了啊，他要向父母、向母亲学话，就先学这个名字。渐渐学多了呢，他心里面他就能分别，他就会说话。这道理是一样的哈。那么这个修行人呢，乃至到圣人的境界，他能够与诸法如我相应的时候，他心是不分别的，是离分别相的哈，所以是无分别，也没有影像。你心里面要一想啊，一思想分别的时候，就有影像，就有各式各样的影像的。没有分别的也就没有影像的。那么这样的境界，说这样的境界是如来藏，哈，是如来藏门。未来现在诸菩萨摩诃萨不应于此执着于我，所以呀、啊，将来的呀、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或者现在的诸菩萨摩诃萨，你不应于此如来藏，啊，执着于我。啊，执着做这是恶，不应该这样执着的。那样执着的话呢，就违背了佛意了啊，就不对了。大慧，譬如陶瓷于泥具中，以银弓、水杖、轮绳、方便做种种器。这底下又说一个譬喻啊，譬喻这件事。比如这个陶瓷啊，这个制作这个陶器的师傅，他在这个泥具里边啊，就当然呢，那个泥也是特别的泥哈、啊，一人工还需要有水，还需要有杖，还要有轮，还要有绳，还要有些学习来的一种方法，然后把那个泥也能做成种种的器。啊，做个碗或者是做个盆啊，做种种器。这个陶瓷是这样子，如来一耳是佛也类似这样子，于远离一切分别相无我法中，以种种智慧方便善巧，或说如来藏，或说为无我。啊，佛也是这样子，于远离一切分别相的无我法中啊，就前面这个性空实际涅槃这些无我法中啊，那么呢，一种种智慧方便善巧，佛有无量无边的智慧。我大概的说，佛就是有个根本智，还有一个方便的后者智。这后者智是无量无边的啊，所以叫种种智慧。方便善巧，就是啊，知道众生的根性啊，能善巧的适应一切众生的根性，或者说这个远离一切分别无我法中，名为如来藏，或说为无我，是这样啊。要看前面文这个意思呢，在这个楞伽经这一段文的意思啊，就是对那个顿根因呢、啊，就说是如来藏。要说无我，你害怕了啊。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啊，这样意思。要为那立根因呢，就说无我，那么就是这样意思。根性的立顿啊也不同，那么呢，对于佛法熏习的善根也不一样啊。所以佛为他说法的时候，就有不同的方便善巧了啊。种种名字各个差别啊，各式各样的名字啊，都是不一样的呀。这就是要适合他的根性啊，他才能够啊增长善根啊，才能修销圣道的。 大会，俄说如来藏，为奢招俄诸外道众，令离妄见入三解陀，速得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底下呢，在节选的前面这一大段文的要义啊，说我说如来藏啊，为奢招俄诸外道众，为了啊引导啊知招俄的呀、啊、这些外道的人，引导他们知招我。你要说无俄，他很难接受我，所以说个如来藏呢，他就欢喜了啊，他就远离了外道的思想，来到佛法里面来了啊。这个在涅槃经上有一件事，涅槃经说佛在呀、啊、这个恒河里面沐浴，那么远远的这个外道嘛走过来呀、啊、就看见了，看见这外道就说是这个瞿昙这个人呐、啊，很多很多地方都好啊，实令人尊重赞叹呐、啊，只有一样事不好，什么事不好呢？就说是诸法无恶，这说的不对，我不欢喜。他是外道说这种话，佛这天耳遥闻呢，就从这个河里面出来了，说这就对外道说。我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者俄也呀、啊，我也说有俄，这就是和这一段文你得相似了。那么就是啊，佛就是会啊，不同的情形啊，佛有不同的方便呐、啊，所以能教化一切众生的。说我说如来藏，为奢招俄诸外道众，令离妄见。他如果来到佛法里面来，不断的学习呢，他就会慢慢的、慢慢的远离了那个错误的思想了，错误的思想就弃舍了。入三解脱门，就是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入了三解脱门了啊。这个空解脱门呢，就是俄空；无相解脱门就是法空啊。那么无愿解脱门呢，就是啊，因为他弃舍了啊，这个爱烦恼、见烦恼，所以他对世间上没有欢喜心了啊，不愿在生死里流转了啊，这叫无愿啊。那么入三解脱门这话的意思啊，初开始佛为的说法相似于俄。与外道所知之恶有点相似，最后最初说法说的法有点与恶有点相似啊，但是来到佛法里面以后，最后也还是入于无恶，入于诸法无恶啊，实际涅槃的境界里边来，所以就是令离妄见入三解脱，速得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样子啊，他就会迅速的啊得证悟啊，无上菩提了，他就也可以成佛了啊，这样子。是故诸佛说如来藏，不同外道所说之恶，和外道所说的恶不一样啊。外道说的恶呢，他就是虚妄分别的执着心啊，而实在并没有那么一回事。佛说这个如来藏的俄是一个方便的语言啊，佛并不执着有一个俄的，所以是不相同的啊。要欲离于外道见者，应知无俄如来藏矣。要是佛教徒啊，他欢喜弃舍外道的思想的话，那他应该认识这个如来藏的意就是无恶意，你应该这样。那么呢，我这一科的意思说是失一啊，失一。这的确也有人提出来呀、啊，这个佛说如来藏啊，这个常住真心呢，和外道的恶有什么不同啊？啊，不是矛盾了啊？是究竟怎么回事？那么这个楞严经这一段文呢，正好是解释这个疑惑的。 其实这个疑惑你如果在这里多说几句的话，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啊，我看天台宗也好，天台宗、华严宗啊、禅宗、唯识宗都还是有一点啊。那么中国的三论宗啊，你读家乡大师的著作，他也是还是有这个思想，都还是有如来藏的这种思想的。本来是中国的三论宗啊，应该继承楞伽经的这个思想才是对的，但是、这个家乡大师还不是。那么一直到最后，但是那个时代南北朝隋唐时代啊，这个般若经龙树论呢、弘扬的还是人还是很多啊，所以有成就的人还是很多。等到了唐宋以后，唐宋元明清是更不得了啊，这个如来藏的思想特别的兴盛的。那么这样意思，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楞伽经有唐译还有宋译啊，宋译的楞伽经啊。那么我们中国佛教的各位大德都是读过这个楞伽经的啊，天台智大师也好哈，贤首国师啊，都是读过的，乃至唯识宗的人呢，就是家乡大师，他也应该是读过的，但是他没有采取这个思想。那个在《大品般若经》上也有这样意思，也有这个这一段文的这个意思，也是有的。但是我们中国古代这些大德都没采取这个态度，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呢？我在想啊，这个中国的古代的这些大德都不是平常人，我认为都是圣人，都是大菩萨啊。大概他们认为啊，我们中国人呢、就是这个法门比较契机，所以一直是弘扬啊这个法门，一直是弘扬这个法门的。但是到近代的时候啊，我这里又有一个插头哈，在这个慧远法师不是庐山的慧远法师，就是这个净影寺的慧远，也就是南北朝这个慧远法师哈，他的著作里面提到这件事，提到了楞伽经的这段文。其他的人我读书少，我没看见哈。那么这件事的意思呢，我刚才说过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德都欢喜啊，也他自己也许是欢喜，也许他看我们中国人的根性呢、是属于这一类型的，所以一直就是弘扬这个法门。但是近代以后啊，就是啊，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啊，卢沟桥事变以后，这个法尊法师就中西藏的佛教，这个综合八大师的菩提道次的广论呢，来到汉人的佛教里边来了。他曾经特别的引这一段文呢，因为这是佛教的了义，如来藏是不了义的。他根据这一段文呢，这样子主张。从那么以后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就是由少而多，由小而大，逐渐的有一点变化。但是在我本人当然是都是向别人学习，自己是没有什么见地的哈。可是从事实上看呢，我们要能修无我观的话，我感觉会有很多好处。有什么好处呢？人的私心能够轻一点，私心轻一点呢，人就容易和。人与人不能和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私心嘛，主要就是私心啊。 这个私心啊，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啊，我们不要说的太明白了，是吧？就不和。如果你能修无我观呢，我赞叹你，我支持你，我在旁边站可以，就没有事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修无我观还是好的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在这个科判上看呢，这是这个俄空观的呀十一啊，这十一说完了啊。十一说完这个大意修俄空观呢，当然呢，我现在所介绍的呀，只是还是很简单啊。如果有这个兴趣呢，当然是应该呀，把《显缘圣教论》的文和《大智的论》的文应该多读啊。多读多多的阅读，也可以读这个阿含经啊，使令我们对这个无我的真意啊能认识的更清楚啊，更清楚一点呢。你修了奢摩陀以后，在奢摩陀里面修无我观会很好，你会很顺利的啊。如果你对无我意认识的还不够啊，你自己还犹豫究竟是有我是无我，那你不能修无我观，你心里面呢还有犹豫是不行的。所以应该啊多读这一类的书啊，他修观的时候才能够修得好一点啊。那么就是大意就是啊，观察这个啊，这个折寿响应时啊，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啊。像《金刚经》说，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与如电。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与如电。那么在这里面，没有常行住户不变异的额。你常常这样思维啊，你这无额的智慧渐渐的会增长了。初开始观察，它没有力量。你常常的观察，常常的观察，这无我的智慧就增长，增长了的时候就有作用。你日常生活的时候啊，这个遇见了问题的时候，这无我智慧一发生作用的时候啊，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初开始修行的时候没力量，他不能降伏烦恼，不没这个力量的。修行久了他能有作用啊。现在说这个法空观哈，说法空观呢，我分了三段哈，俄空观呢分三段，这个法空观也分成三段哈。第一段是总名，第二段呢是别说哈，第三段也有个诗意，这个总名啊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何以缘故？一切种智无法，舍无法，乃至有为无为相，以无法。佛言：一切种智自性无故，要法自性无物，是名无法。舍乃至有为无为相，以如是。世尊，何以缘故？诸法自性无。佛言：诸法和合因缘生，法中无自性，要自性是名无法。以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当知一切法无性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性空故。这样讲啊，这是啊总名啊法空的道理。我们还接着这个俄空的道理说哈，这个观察舍受想行识， 是如梦幻泡影啊，观察他如梦幻泡影，这就是修假观了哈、啊。观察的所有想象时啊，他是虚妄不真实的，如梦。在这个如梦幻泡影的舍受想象时里边，没有那个恶，没有那个刹行住不变异的恶。那么这个恶没有了，还有如幻如化的舍受想象时的，还有这个舍受想象时。这个如幻如化的舍受想象时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观，但是啊，也有一件事我们应该知道的，你能观察舍受想象是如幻如化，我们如果提一个问题的话，谁能够确定知道舍受想象是如幻如化的？谁能够这样子？要圣人，要圣人才知道的呀，圣人才决定知道啊。这个身体也好，外面的啊，这一切众生来自山河大地，都是如幻如梦幻泡影啊。能确定的这样认识，要圣人才能的，不是凡夫啊，不是凡夫。凡夫总是认为是真的，总是认为是真的啊。这个我们呢，这种我们这样讲啊，我们自己也不感觉到有什么。有什么特别呢？但是你自己自己反省自己就知道，就知道。你比如说是啊，这个纸画的老虎啊，纸画的老虎放在眼前里头啊，你看见这是纸的老虎，心里没有事，没有什么事。如果真是老虎啊，他过来的时候，你心里怎么想？这就是我们的执着心了啊，这就显示出来我们心里面有执着啊，不知道是假的呀、啊，不知道。所以说圣人呢，他就不同。圣人呢，你像到了阿罗汉的这个境界，这个老虎要来的时候，向他扑过来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事，他心里没有什么事。好像有一个人说一个故事啊。现在我们是啊，宴尝一次啊，今天星期四哈、啊，星期五休息啊，星期六再多讲一次。我现在要说多了，恐怕还是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我还是说这个故事哈、啊，说是这个一个出家人呢、啊，师徒两个，这个徒弟得阿罗汉果了。师父没得阿罗汉果，师父得了三果，得了三果阿罗汉境界，得了阿罗汉了啊，他就不精进，不精进了，就认那、这个故事上就这么说了哈，说他就认为得阿罗汉果了，那么就不得了阿罗汉果所做一半了嘛，就不精进，不努力修行了，不努力修行啊，这且不说。他徒弟得了阿罗汉果、啊、那么也是大阿罗汉，有神通的，他就入定了，看看我师父是凡夫啊，是圣人的啊，我看我师父啊，不是出国，也不是，是三果阿罗汉，还不是阿罗汉，不是阿罗汉呢，那么他现在怎么情形？哦，他认为是阿罗汉了啊，他不修行不努力了啊。啊、哦，那么要想个方便呢，叫他努力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的师父啊，就有事情了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古代的时候啊，多数不像现在坐车坐飞机，那都是古代人都是徒步走了啊，出家人。那么就走到一个山里边哈、啊。但是他师父走那个地方一转弯啊，就大老虎过来，这老虎就向他扑过来呀、啊。向他一扑过来呢，这个三国圣人心里面就惊了，
就有点怕呀。怕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蛾子，这是巨生蛾子。这个粪的出果须的话呢，是断这个分别蛾子，还有巨生的蛾子没能断，没能够完全的熄灭。有这巨生蛾子，有蛾子的时候就有恐怖，有蛾子的话恐怖化。所以他这个老虎一扑过来，他这个要保护这个蛾，这恐怖心就来了。但是他恐怖心一升起来呢，他立刻觉悟了，我不是阿罗汉呐，立刻觉悟了。我要是阿罗汉呢，就不会了，不会这样。但是我们读这个，这好像是南传佛教的故事哈，在这个中，我们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上看呢，说这个大阿罗汉呢，他有轻微的、轻微的、小小的、很短的恐怖，不是那么很重哈，是大毗婆沙论这样讲哈。那么这样子，他这一恐怖一觉悟了的时候呢，这个虎没有了，他的徒弟呢在他面前，他这时候才知道啊，他徒弟向他说开示了啊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是你是阿罗汉呢，或者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呢，他真知道啊。啊，一切众生啊，老虎也在那，毒蛇也在那，乃至山河大地，乃至见的佛也是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不是真实的，能有这种智慧，所以他没有恐怖，没有这个执着心，所以我们说啊。